起来读《使徒行传》23章，我们今天就我们从第7节，我们读到11节，7节到11节，23章。
说了这话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，会众分为两道。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，也没有天使和灵，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。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，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，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，倘若有灵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，怎么样呢？那时大起争吵，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，就吩咐兵丁下去，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，带进营楼去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
好，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，就是说主对保罗说话这里的第11节，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那就是说，当保罗在这里，在公会里面，法利赛人是撒都该人争闹起来的时候，为了复活他们就想把保罗杀掉。但是这个时候主就对保罗说话了，一有了主的话，保罗就明白了。因为主说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现在是在耶路撒冷，你还要到罗马去为我做见证。因为保罗就原来是准备这次去了耶路撒冷以后，他就准备还要去罗马要去罗马，去不去得了，现在看来好像去不了了，你看也被抓起来了，而且他们要杀他了但是主却告诉他，你要放心，你今天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你一定会到罗马去为我做见证。好，这样保罗就清楚了主的旨意了。今天我们来看，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。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，那就圣灵就住在门徒的里面了。那为什么主耶稣要亲自向保罗说话？为什么不接着圣灵来说话呢？因为约翰福音14章26节就是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们，对不对？圣灵应该指教啊。那我们看看圣灵在保罗身上的指教好不好？我们来读读《使徒行传》的，先来读13章，《使徒行传》13章第1节读到第3节。
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
这里应该有5个人，这5个人都有恩赐的，他 他们是什么？教师和先知，看到没有？啊，那么他们聚会的时候，在一同祷告的时候，圣灵说话了。这个圣灵说话不是主耶稣站在他们中间，好不好？说话不是。那么圣灵说话，我们知道是没有言语的，没有声音的，没有频率的。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，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说不出那个就是没有音频的，没有频率的。也就是说，圣灵说话是在灵里面的感觉，而不是耳朵听见的声音。但是主耶稣站在保罗的旁边，那就是耳朵能听见的声音了。啊，所以你看今天在保罗的身上有两种的带领，一个就是圣灵的工作。你看这里十三章，圣灵说话了吧，要被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工。这五个人都听见了，但是不是耳朵听见的，是灵里面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怕聚会了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停止聚会，因为我们里面的感觉不能停止聚会。好，而且不但 不停止聚会，而且我们还面对面的聚会，你看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引导我们。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也是圣灵对保罗说话，请你读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。
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的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
好了，这里你看，圣灵禁止了。这个圣灵禁止，圣灵是没有形象的，对不对？圣灵也说话没有声音的，不会站在保罗他们的面前来跟你说话了，说给你耳朵听见，不是的，是里面的圣灵的指教了，里面的感觉，就是圣灵禁止他们。后面耶稣的灵也不许，那不是耶稣亲自向他们说话哦，耶稣的灵那也是圣灵啊，耶稣的灵就是圣灵，圣灵不要他们去，他们都有这个感觉，就是我们不让他去。比方我们也有这个感觉，是不能停止聚会啊，弟兄姊妹有这个感觉，没有人强迫你啊。现在有的人他不能来啊，不能来，我们并不强迫他，你必须来啊，你不来你就不来，好不好？那么你觉得圣灵怎么带领你就走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每个人的问题了。因此这里有一个，就是今天圣灵是一定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做工的，圣灵要禁止，这个是我们里面的平安不平安的感觉。圣灵如果禁止你，你就觉得不平安了，圣灵不禁止你，你里面就有平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就是根据圣灵的指教，这是第一个。保罗当时也是根据这一个，但是保罗他们除了有圣灵的指教工作以外，还有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。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主耶稣第一次向保罗显现，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九章。使徒行传第九章，我们读到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十九节，一节到十九节。
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，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：亚拿尼亚。他说：主，我在这里。主对他说：起来，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，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竟来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亚拿尼亚回答说：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主对亚拿尼亚说：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：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浸，吃过饭就健壮了。
这是主第一次向扫罗显现，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也就是说他要去叙利亚，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的首都，他在那里去要抓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是祭司给他的权柄。可是就在路上有个光照亮了他，而且有声音对他说话。保罗就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好，这个话不是在灵里面说，保罗还没有得救啊，他里面还没有住了圣灵，只是说到他耳朵能够听见，好不好？所以主人对保罗说话，第一次是用保罗能够听见的声音说话。哎，这也就是说主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，好不好？复活主亲自向他显现，这个他自己也说过。你看我们来读一书圣经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第三节，好，我们读到或者多读两节吧，我们读到第十节，我们读到第十节，好吧，三节到十节。
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。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诲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
好，这里你就看见第八节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看到没有？主在哪里显给他看？大马士革的路上。 光照亮了他，眼睛就看不见了。我圣经对他讲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，对吧？就是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。原来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死了你还会复活吗？他不相信，所以他就逼迫基督徒。现在主耶稣向他一显现了，好了，就亲自对他说话了。这是第一次最主亲自对他说话。现在我们来再读一处，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第二次主要对他说话，那就请你读使徒行传22章。我们还是稍微要多读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从第6节开始读，啊，我们读到21节，6节到21节。
我将到大马士革，正走的时候，约在晌午，忽然从天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我，我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我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”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，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我说：“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”主说：“起来，进大马士革去，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，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革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按着律法是虔诚人，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。他来见我，站在旁边对我说：兄弟扫罗，你可以看见。我当时往上一看，就看见了他。他又说：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又得见那义者，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。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？起来，求告他的名受尽，洗去你的罪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在殿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看见主向我说：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，不可迟延，因你为我做的见证，这里的人必不领受。我就说：主啊，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，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，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。主向我说：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
好了，刚刚我们读的第9章，这里啊又把第9章重复了一遍，但是不但重复了一遍，下面又讲主第二次亲自跟他说话，就是第一次主向他显现以后，他就到了耶路撒冷，就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好不好？你看主就又向他讲啊，17节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在殿里祷告的时候，魂又向外。这个他回到耶路撒冷，就是他从大马士革回到耶路撒冷，好不好？就在为主做见证，第9章有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主就告诉他了，18节，看见主向我说：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，不可迟延，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，这里人必不领受。我就说：哇，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你的人收在监里，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，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，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。主向我说：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看到没有？好了， 这是第二次所对他说话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在大马士革他遇见主以后，他第九章就说他就到耶路撒冷去要为主做见证，主耶稣真的是复活了，向我显现了，他就为主做见证。可是主就告诉他，你不要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因为你说的这个见证他们都不会接受，好不好？你赶快离开这里，到哪里去？到外邦人那里去。好，所以从这里就看见保罗的身上，主耶稣亲自告诉他，他是外邦人的使徒，好不好？他不是犹太人的使徒。好，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二章，好，我们来读第六节到第第九节，六节到九节，好吧？加拉太书第二章。
至于那些有名望的，不论他是何等人，都与我无干。神不以外貌取人，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，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，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。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，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，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、基法、约翰，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，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，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。
这就看见主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，第二次对他说话，喊他赶快离开耶路撒冷，因为你做的见证这里人不会领受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哪里去，往外邦人那里去。所以以后我们就看到在加拉太说，保罗就讲了他和巴拉巴就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，建立了很多的教会，比方以弗所教会、哥林多教会，好吧，很多都是外邦人，没有受隔离的啊。所以这里就说主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些外邦人，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一切都是从保罗那里出来的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清楚啊，不能弄错，好不好？我所以现在很多的传道人在那里都讲错了，都把旧约拿来教我们，好不好？很多啊都是把旧约拿来讲啊，而且都是讲错了。今天我们只一定要看见保罗今天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保罗的三封书信非常的重要，那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外邦人，好吧？好，这是第二次主对保罗说话，就拣选他做使徒了。现在我们来读第三次，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十八章。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十一节，一节到十一节。
这时以后，保罗离了雅典，来到哥林多，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，他生在本都，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，亲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，保罗就投奔了他们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，保罗因与他们同业，就和他们同住做工。每逢安息日，保罗在会堂里辩论，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，保罗味道迫切， 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，他们既抗拒毁谤，保罗就抖着衣裳说，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，与我无干，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。于是离开那里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，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，是敬拜神的，他的家靠近会堂，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，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浸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将神的道教训他们。
这是保罗第三次主向他说话，好不好？他到了哥林多了，因为在前面十七章那里啊，保罗就受了很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受了很多的迫害，受了很多他们的反对，但是现在他又到了哥林多来了，到了这个地方来，遇见了亚基拉和北基拉这两夫妻，他们是支帐篷的，保罗也会支帐篷，所以就同工在一起，一边支帐篷为了养活自己还养活别人。保罗支帐篷，他常常说，你看我这两只手看得很粗糙，好不好？他赚的钱，支帐篷赚的钱，不是只为他自己用啊，也为弟兄姊妹用。那你看看，我们来读读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，好不好？三十三节读到三十五节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。
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，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
你看三十四节怎么讲，我这两只手一定是很粗糙的，好不好？满了斑痕的，是做什么？支帐篷，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，看到没有？我这个帐篷卖了，那个钱不是我一个人用啊，可能提摩太也要用啊，提多也要用啊，好不好？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，他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两只手啊，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说。所以我们今天读十八章的时候，这是第三次他到哥林多，主就亲自告诉他，你不要害怕，你要直观讲，不要闭口，因为有我与你同在，并没有人能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，好不好？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建立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哥林多前后书，当然我们还没有专门去读，里面有很多的教训是非常重要，好吧？对我们外邦人很重要啊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主亲自给他讲，所以他在那里住了多久了啊？他就在那里和他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就是一年半了，就在哥林多建立了哥林多教会，好不好？因为主要他在那里啊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他的工作里面，除了有圣灵对他说话，主耶稣还亲自给他带领。为什么？就是要他把福音传到外邦，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不接受，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保罗相信了啊，所以保罗就来为主耶稣做见证。要在哪里做？ 要找外邦人中，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去。好，这个是第三次主亲自向他说话。今天我们读的第23章就是第四次，我们现在来读读《使徒行传》23章的10节到11节，再读一读。
那时大起争吵，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，就吩咐兵丁下去，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，带进营楼去。当夜，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：“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”
这是第四次，这个时候保罗的生命都危险的时候，主就又出现了，好吧？在哥林多的时候就出现了，因为在哥林多的前面有帖撒罗尼迦，有好多的教会，以弗所这些地方，他都受了很多的苦，他们要把他打死，但是主都保守了他，所以主就告诉他，你到了哥林多不要害怕，他住了1年零6个月，好了，你只管讲，有我与你同在，所以保罗就不怕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你看这里，他的生命都危险了，好不好？现在他们要把他撕碎了，不能让他活，主又亲自向他说话了，好不好？就说你今天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你还一定会到罗马为我做见证。罗马是什么？皇帝的地方啊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是，你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罗马的皇帝时代，保罗那个时候也是皇帝，罗马皇帝统治，以色列人没有国家，已经亡国了，就像我们中国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亡国了，好不好？很多北方的地方全部是日本人占领了，那个时候北京啊、南京啊都是日本人占领，亡国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国家了。完全是罗马人统治了，所以保罗到罗马去，那就是像统治犹太人的罗马皇帝要到他那里做见证，主要他去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还要到罗马为我做见证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主第四次亲自向保罗说话。现在我们要看第五次主耶稣向保罗说话，就往后面读，以后我们要读的使徒行传的27章，好，我们因为这次他们要去罗马的路上，坐在船上遇见了危险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们从27章，我们从19节开始读，好不好？我们读到26节。
到第三天，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，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，又有狂风大浪催逼，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，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：“众位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，不离开克里特，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，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，唯独失上这船，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使者昨日站在我旁边说：保罗，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，所以众位可以放心，我信神，他怎样对我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，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。”
好了，这是使者，这里使者的原文呢，就是用的 天使的这个字。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他说到用使者这一个字呢？因为这是主亲自，主耶稣就是神派出来的使者，好不好？主耶稣就是神所派出来的使者，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主耶稣还没有降生，那个时候像保罗显现的里面就有一个耶和华，好不好？他就称为使者，称为神的使者。所以这里啊，我们再把这一章圣经再读一读，33节，我们读到38节，33节读到38节。
天渐亮的时候，保罗劝众人都吃饭，说：“你们悬望忍饿，不吃什么，已经14天了。所以我劝你们吃饭，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，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。”保罗说了这话，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，拨开吃。于是他们就都放下心，也就吃了。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人，他们吃饱了，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，为要叫船轻一点。
那这里我们就看见，保罗，31节，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：“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，你们必不能得救。”于是兵丁砍上了小船的绳子，由他飘去。天渐亮的时候，保罗劝众人吃饭，说：“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，已经14天，所以我劝你吃饭，这是关于你们救命的事，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。”保罗说话，说了这话，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，祝谢了神的开吃。于是他们都放下心，也都吃了。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，他们都吃饱了。因为这个276个人是神要赐给保罗的，因为他前面讲了，好吧，就是22节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，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，唯独失丧这船，因为我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：“保罗，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该赏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，神都赐给你了，好不好？”好了，所以这是最后一次，使徒行传所记载的，神借着使者对保罗说话，因为这个使者就是主耶稣，好不好？就是主耶稣，不是天使啊，因为圣经里头你从在我们在记载里面有天使工作，比方说天使工作，但是不像说他是神派来的一个使者啊。那我们看看神派来的使者，我们来做一点旧约，好不好？创世纪18章，第1节，我们先读到第2节，1节到2节。1节到2节读完以后，我们就读16节到19节，好不好？
耶和华在幔幕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 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。第十六节，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
好，我们再把二十节啊，我们读到二十三节好了，好吧？
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我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
十八章有三个人，看到没有？两个人走了，还有一个人叫耶和华，看到没有？耶和华是神啊，圣经里说是灵，他没有身体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叫耶和华的，就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，只有主耶稣一个人有身体的，好啊，因此他就称为神的使者啊。主耶稣称为神的使者，请我们来读一出圣经《出埃及记》二十三章。二十节，我们读到二十二节，好不好？
看啊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
这里是说，对于以色列人说，看到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领路保护你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使者原文是用的天使这个字，但是这个天使有点不同哦。第二十一节，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一般的天使不能赦免人的过犯，这个天使能赦免人的过犯，他就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，好不好？他称为主的使者，那就是在给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三个人中间有一个叫耶和华，好不好？耶和华是灵啊，他怎么会吃饭啊？要不然拿东西给他吃，他吃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也称为耶和华。所以今天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最后一个是说神的使者告诉这个船上的276个人，好不好？你们一根头发怎么会损失？神已经把你们交给拯救你们了，交给谁了？交给保罗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只有主才说这个话啊，保罗就拯救了这一船人，276个人都是外邦人了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这里就有五次圣经里记载，对保罗，主对保罗说话啊，亲自对保罗说话。那么今天主会不会亲自来对我们人说话呢？好，我们知道保罗不同啊，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啊，好不好？今天主耶稣他说有两群羊，一群羊是以色列人，还有一群羊是外邦人。外邦人是拣选的谁？保罗。 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主的恩典，是保罗主拣选了他，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东西是从保罗的启示来的啊，所以千万不要离开保罗这条线。那么今天有的人也说，主耶稣亲自向他说话啊，他劝人去祷告，祷告求主耶稣对我说话，我主耶稣我要见你的面，像保罗见你的面一样，你给我见面。他说有一个人啊，那么我们这个叫做江秀琴，你们记住这个人没有啊？这个人要小心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人是异端了，好吧？他是一个女的牧师，他说他亲自看见耶稣了，耶稣亲自跟他说话了，主耶稣亲自向保罗说话，这是事实。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再向其他人说话，因为以后都是圣灵的工作。我所接触的年长的，比方说尼托森，主没有亲自给他说话，都是接触圣灵。汪佩珍也是接触圣灵，好吧？这些从马丁路德开始，好吧，都是接触圣灵来看重他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定不能离开保罗这条线啊，自己说主耶稣向我显现了啊，我看见主耶稣了，昨天主耶稣给我显现了，这是错的啊。今天这里就有另外一个灵啊，这是很危险的。那么我们读一读格林多后书十二章，对不起，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第四节。
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，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，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
这是保罗在当时对哥林多人就讲的这样的话，另一个福音，另一个耶稣，好不好？另一个灵，这是很危险的啊！现在的灵恩派里面就是另外一个灵，不是圣灵啊！他们要求要说方言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些都是错的啊！保罗就告诉我们，没有方言的恩赐，你们不要随便去说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保罗说的。所以方言是圣灵给的恩赐，没有给你恩赐，你不要去学。现在有很多人教你，你会不会说方言？我要教你。江秀琴就是教人去祷告等候神。他说有一个人等了120天，等到了啊，他也等了多少天？等到耶稣向他显现了啊，这个耶稣显现就是另外一个耶稣。就不是我们保罗的这个耶稣了，好不好？要小心了啊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把它分辨，保罗在这里应该是有五次主耶稣亲自对他说话，是保罗那个时代，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。今天我们这些都是外邦人了，好吧？我们已经是外邦人了，我们不是从犹太人中间选一个人出来做外邦人的使徒，这个一定要去清楚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啊，不能根据人的教导，好吧？这个江秀琴为了要表明他是属灵的啊，他曾经向有一个弟兄在美国叫做余崇恩，你们不知道这个人，他是余成华的儿子啊，我认识他，好吧？有一个叫做余崇恩，他是余春华的儿子，余春华是尼托森的同工。余春华这个人属灵生命长得很好啊，能够舍己被十字架跟随主。 所以他就为了要让他和于崇恩的父亲能够连起来，他就给于崇恩写信啊，江秀琴，他说希望你把我到你请我到你们那个教会去讲道啊，这一讲道以后他就出名了，好不好？你看于春华的儿子于春华已经寻道了，离开了世界了，于春华的儿子于崇恩都请我去讲道，你看我这个身份有多高，我当然就属灵了。结果于崇恩马上拒绝了他，好吧，就说你这条路是错的，马上拒绝了他，所以那条路他就没有走通啊。所以现在一定要注意江秀琴这一个人啊，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讲的东西那是灵恩派的东西啊，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灵，好吧，我们大家要分辨，好吧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如果没有什么，我们就结束到这里吧。好，我们还是请徐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好吧？